白发是荣耀的冠冕，
是老年人的尊荣。
劝老年人如同父亲，
劝老年妇人要恭敬。
如何关心牧养长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专辑长者事工。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来收听我们这个专辑。那么我们这个专辑呢，总共有六堂课，在这六堂课里头呢，我们要来认识我们当中的宝贝，就是我们的长辈啊，我们也要来学习怎么样的去与他们作伴，陪他们同行，并且呢去认识他们。那么我们请到的老师呢，是我们台长赵群牧师的爱人，他的太太啊，是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文慧您好。
那么非常谢谢赵老师呢，在我们这个课程里头来帮助我们啊，总共有六堂。那么记得呢，前面啊我们就认识了长者，我印象第一堂最深的就是呢，原来呢长辈老年人呢也有分类的
啊，
有初老，然后有中老，有老老。我记得呢，我回去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告诉我的室友呢，他笑了，他说：“老老实在太可爱了。”
是啊，那对啊，进入这个阶段也没有恐惧了，因为名称实在太可爱了。
对，真的是宝贝啊。那么初老呢，就是65岁到74岁。哎，我们当中有没有现在呢是初老级的听众或者是初老级的同学呢？中老呢，就是75岁到84岁。然后老老呢是85岁以上的。
嗯，我想当中一定有不少是初老跟中老的朋友。
嗯，可以。
也许也有一些老老的朋友
啊。啊，有老老的。哇，如果有老老的这样的一个听众朋友或同学，很难得。
难得
啊，一定要告诉老师哈，告诉文慧，那文慧会转给我们的赵老师，让我们的赵老师呢看见，哇，原来我们有我们的宝贝在这里听课。
要加倍奖励一下
啊，奖励啊。这个可能要交给我们的教务长阮欣老师来看看怎么安排啊。上一回呢，赵老师就带着文慧呢做了一个初步的练习，就是同理心。
嗯，
那同理心是一个很基本也很重要的一个辅导的技巧。
是。
那对老年人更需要，因为老年人其实他很需要别人听他讲话
啊，
所以我们要学习关心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样的去啊，使用同理心啊，来聆听，来关心。那么同理心方面，赵老师有没有更进一步希望我们可以知道的呢？
有啊，同理心上一课我们是练习了如何将同理心应用在长者一般生活上常见的问题上面。
嗯，
我们都做了一个角色的扮演，是吗？啊，那同理心呢，其实是明白长者的处境，
嗯，
去尊重、接纳他的感受。他可能是健康出了问题，可能是跟配偶相处方面出了问题。
嗯，
那关怀者的角色是同行，
嗯，
陪伴、支持跟守望、祷告。
嗯，
那分享天父的能力与那个信实。及祷告守望，把他的需要带到天父的宝座面前。
嗯，
这种同理心就是先明白接纳，然后把他带来天父的宝座面前去守望祷告。
嗯，很棒啊，就是一个同行，然后也是一个支持，
是
了解，然后呢就为他守望啊。
是。
那刚才呢老师你就讲到这些，其实我们都听得很熟悉啊，
是
守望啊，明白啊，了解。
嗯，
但实际运用起来就不容易了。
是不容易。所以呢，如果要表达同理心 心呢，是要透过一种积极的专注的聆听的方法，
嗯，
站在对方的立场去了解他现在的状况，他的感受，
嗯，
比方说他是坐轮椅的老人家，
嗯，是，
那你想象坐轮椅的老人家他心情一定不会太好，去吃点心呢，啊，去上菜馆的时候呢，好像他觉得很多人都注意他，嗯，
对对，
他吃的时候也没其他老人家那么方便，
嗯，
所以呢表达同理心要站在对方坐轮椅这个老人家他心里的状况，他生理的不便，
嗯，
他的所面对的限制，去了解他的需要，嗯，
哦，这个让文慧明白了为什么我妈妈呢，因为她中风了嘛，现在她坐轮椅，哦，在坐轮椅我们推她出去的时候呢，
嗯，
我们想带他走一走啊，
嗯，
他就不肯，
哦，
啊，他可能就是怕别人太对，
嗯，
太注意他。另外就是呢，他会咬我们，
哦，
啊，然后他会打我们，
哦，
他就是不想出去。
哦，
嗯，
是，其实他心里不喜欢他这种状况，要好像依赖别人去带他出去去走走啊，吃东西，
嗯，
这种状况，
嗯，是。那现在我就比较啊，明白，之前其实也尝试想去了解的啊，
嗯，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足够的耐心
啊，哦，是，嗯，所以耐心啊，更贴近老人家他的速度，他听的能力，
嗯，
他明白你所说的事情那种的速度也是很重要的，
嗯，
耐心跟那些了解，
嗯，
跟温柔的关怀也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在表达这个同理心，特别是跟老年人，我就发现忍耐是很重要，
忍耐是很重要，
还有专心也是很重要，
是专心，还有是体谅他，
嗯，
第二方面呢，嗯，要把心灵去打开，去聆听对方，可能他说那句话不是他内心所要告诉你，那就是说话，
嗯，
比方说我不想吃，其实他想你去哄他，去
哄他，
哄他慢慢去，
嗯，
啊，鼓励他，
嗯，
因为坐轮椅的老人家他的消化一般没走动好的老人家那么好，
嗯，
因为他坐着那的胃啊消化能力都比较慢一点，
是
大肠的蠕动也比较慢一点，
对，可以想象，因为坐在那，所以那个肠子的蠕动可能就比一般人慢很多倍，
是是，
再加上他老了，
所以他的胃口啊，嗯，他的消化的能力也是比较差一点的，
是，
所以要了解老人家在那种情况下面他心里的状况，他各方面的不便，那就比较可以带入他的处境去帮助他。
嗯，老师，其实我会有一个问题哦，我想很多年轻人呢不是不愿意打开心去听长者他们背后或者内心真正的一些需要，只是呢有的时候是不够时间，
是
因为年轻人实在太忙了，
是
工作啊各方面啊，耐性不够当然也是啦，然后时间不够啦，那有的时候长者呢他又不一定很愿意把他的需要呢就比较直接说出来，所以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里头年轻人打开他的心，
嗯，
然后真正的去听到长者的需要呢，
嗯，有时候呢要需要一些是方法的一些智慧，
嗯，
因为呢老人家他要试探你是否真诚的去关心他，
嗯，
有时候他觉得你都是在敷衍我，
哦，敷衍
敷衍我哈，
嗯，
就是好像是当我是一个小孩子，当我是好像是一个你有时间才来看我一个不重要的人哦，
嗯，
所以他会试探他的儿女啊，他的好朋友啊，
嗯，
他的牧者，去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关心他。
嗯，
如果这个隔膜消除了之后呢，老人家他觉得无论你多忙，你都是爱他的，
嗯，是
他受到了这个爱的讯息，就他就有安全感了，
嗯，
有安全感呢，他就愿意去接纳你给他的意见啊，
嗯，
他喜欢你跟他去出去走走啊，
嗯，
他喜欢你的伴儿，那个同在同行，
嗯，
那种的关系，
年轻人可能要先学着，就是你要先表达你对长者的那份关心，你真的很爱他，你把他当宝贝，
是，
那么长者有那种的安全感，他就不会故意去试探你，
是，
或者是他心里想的是 A， 但是他就讲很多很多圈圈
的东西，
对 B 呀、C 呀、E 呀、D， 就是不肯告诉你 A， 但是其实年轻人知道他想要 A， 有的时候冲突就是这样来的。
是的，不过呢，老人家他心内也会感受到谁对他真的好的，
嗯，
他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不是说所有的老人家都是难相处的。
嗯嗯，是，我也见过有一些老人家是非常开朗，像一朵太阳花。
是啊，
啊，
那你觉得他是充满魔力的？
对对对，魅力的，
魅力的。
是，那这是就是我们年轻人要学习，不是只是听他表面的话，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也打开。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老人家把他心里的话告诉我们，但实际上年轻人也要学习，你的心要打开嘛，
是要客观，
要
中立， 要打开。
嗯，
不过呢，文慧啊，
哎，
同理心呢也是有设定界限的一种包容跟关心哦。
怎么说呢，老师？
因为呢，如果你关心一个老人家，
哎，
你应用同理心的时候呢，他所提出的每一件事，你都好像去太投入，太关心，那老人家会产生一种依赖的心理，他会依赖你，他会当你好像他是一个听从他去吩咐的一种工人呢、老人家有时候也有一种喜欢差派人去帮助他，要使用他这种脾性，所以呢，关怀者也要注意那个界限会不会是过度的保护，过度的关心。如果关怀者自己好像是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透支了，
透支了，
嗯，
那表示呢那个界限可能已经过了，
嗯，
是过度了一点，
是可能对这个长者或者是老人家也不是太好。因为我听到老师这样讲呢，我马上就想到我妈妈她中风的时候住在医院呢，那么我妹妹就跟我说呢，她对着我妹妹跟对着我弟弟两种态度，因为我弟弟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孝顺，
常常哄她，
哄她基本上是我妈要求什么
都给她。
对，
嗯，
我觉得如果我们从以前这个父母对孩子呢，我就觉得我弟弟对愚孝或者是溺爱
哦，溺爱
对、
哦、
那我妈妈一对着我妹妹呢，那我妹妹就会比较有界限
哦，
所以呢我妈妈对着我妹妹呢，她该吃药就吃药、
哦、
该做复健就做复健、可是我弟弟来的时候呢，我妈又不吃药啦，又不做复健啦、
哦、变成小孩子了，
对，然后乱发脾气啊、
哦、
对，所以我觉得老师你讲的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同理心呢、也应该是有一个界限，
是
不是一种无限的同情、同理心跟同情心是不同的、同情心是好像悲天那种，
悲天悯人，
悯人那种是什么都关心啊，什么都觉得是很担心的样子，
要把自己给出去。
不过同理心呢要有一种比较专业客观中立去了解、去关怀，也要看到老人家本身的能力、要把他的潜能都发挥出来。
如果呢要客观的话呢，老师啊，我觉得这个挑战很大、
是啊，
因为我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家里头的长辈、那通常呢这个长辈跟自己的孩子之间呢很多是纠缠不清的，
有冲突，是的，是的。
对，但是我听到后面老师你讲的，我又觉得挺有盼望的。
是，
就是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或者目的，就是要去发掘长辈他里头的那种优点。
是，还有呢，做老人家的工作呢，要明白一样东西，就是老人家无论他是多老多病、他里面也有一些他自己拥有的能力。好像是他 对事情的看法，他弄菜他的秘诀啊、
嗯，
然后呢是他对人对事有一种很清楚的一种分析的能力，
是
好像他看新闻啊，他会说、嗯、哎呀这个人呢、啊、这不对了，
嗯，
所以呢其实每一个老人家无论他外面的衰残怎样子严重呢，里面也有他可以发掘的地方。
85岁的加勒宣告说：“
我还是强壮。”
怎么样关顾长者，发挥长者的优势呢？请听《良友圣经学院》专辑《长者事工》。再提到长者，或者说我们讲到的这个晚年哈、
嗯，
怎么样让我们的长者能够有一个非常成功，或者说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晚年呢？
你觉得成功的人生有什么是重要的？文慧，
我觉得成功的人生就是有价值咯、
嗯、
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知道自己每一天的目标跟方向，就算老年人他也有他可以追求的目标、嗯、追求的方向嘛、嗯、
你说的很好啊，成功的晚年第一个最重要是对自己的生存感到满足跟完满，
对自己的生存感到满足和完满，其实应该的，因为他已经辛苦了大半辈子、
嗯、
他如果结婚有孩子，他的孩子也大了，那么在中国如果他60几岁，他其实应该当爷爷奶奶、
嗯、
老爷姥姥了，
是
他的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不完满呢、
哎、不过呢老人家他的形象许多时候也是比较低落，他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嗯、我念书不多啊、
哦
我钱不多、
嗯、
孩子也不是很孝顺哈，所以呢这一点很重要，是我们要提醒鼓励老人家对他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回顾的时候呢，
嗯，
比方说他年轻的时候很勤力，好像你上一课说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很勤力，他照顾家庭啊，养育子女啊，贡献国家社会、嗯、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回顾来看呢他做了很多，所以呢如果老人家能够对自己的生存感到满足，觉得是有意义，这一点对他晚年会增加快乐的指数。
拿文慧自己的妈妈来说，因为我最亲近的、嗯、我最认识的老年人就是我的母亲、
嗯、
我记得呢就是前几年我母亲还在照顾小孙女的时候，她觉得她自己是很有价值的，后来呢这个小孙女呢就进小学了、
哦、
不用她照顾了、嗯，他就开始觉得自己没用了。
哦，真的。
嗯
嗯。
那么他的身体不是太好，就是主要他的视力比较模糊。
嗯。
那我们就告诉他，为了他的安全缘故，就不要煮饭了。那他有的时候呢，也会跟我们抱怨啊，他煮饭很辛苦啊、嗯，他买菜很辛苦。那我们就会说，我们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啦，
嗯、
你不要买菜啦，你不要煮饭啦，等我们来弄吧、嗯。但是他不肯，他就一边抱怨一边做。那后来呢我就在想，他是不是透过这个来证明他在家里还是有用的。
是他也想你去赞美他煮的饭菜好吃啊、嗯、啊，你们喝汤的时候对你身体好啊，其实他不会说出口，
嗯，
可是内心还是很喜欢你欣赏他煮的东西、
嗯、所以老年人还是需要感受到他是有价值的，
是
他的生命在这一刻走到这个阶段是很满足的，
是对自己有一个正面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嗯
嗯、这个正面的评价可能老师我们做晚辈的也要负些的责任，我觉得常常要给我们的长辈有正面的评价，
是
嗯，
真的真的
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老人家有一种味道啊，有些好像觉得他很长气啊、
嗯、
什么都讲完又重复啊，啰嗦、
嗯、是这个中国其实挺悲哀的，文慧就想到中国式的教育里头，长辈对孩子常常是缺乏赞美，同样我们晚辈对我们的长辈也是缺乏赞美跟欣赏。
你这个观察很好啊，
嗯，
所以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多些去赞美我们的老人家。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教会有长者，如有大宝藏。
让我们一起发掘长者之宝，
开展
长者事工。
那么成功的晚年还包含了其他哪一些呢？
第二点也是很重要，是老人家要感到一种爱，一种爱是他能够去爱人，然后他能够接受人家对他的爱，是相互相成的两种对流的一种爱。这点呢，如果他心里信了主耶稣的老人家，他感到神的爱，感到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的爱，那种会来得比较明显一点。普通一般的老人家，他爱这个字不会放在口边哦。不过呢，我觉得也是可以鼓励老人家去欣赏珍惜他身边的人对他的爱，然后去说谢谢啊，去用眼神，用一些方法去表达受到人家对他的关爱，这种的感受呢，会对他的晚年有一种，我是有了爱，那我生命就有一种满足的感觉。
我看到有些老人家不仅仅是爱自己的晚辈，他也能够去爱别人家的孩子。在教会里头，有一些老人家还去爱很多的年轻
人，
很美，
是很美，很美。
是，所以生命也充满了喜乐。那这是第二点啊。那我看到老师您写第三点，成功的晚年就是对将来充满盼望。
你觉得身边的老人家他对将来的看法一般是怎么样的？
如果他没有信耶稣，他真的是在等死。
如果一个成功的晚年是对将来充满盼望，就是一种对我在这个世界的路走完了之后呢，将来我会到天家天堂里面跟天父享受一个永远的福乐，这种的盼望是一种很美很活泼的盼望，
是。
所以有信仰的老人家跟没信仰的老人家真的很不同哦。
对，
那个晚年的生活心理的状况也是不同。
对，所以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给长辈啊。第四点呢，老师您这里写着就是对生命的存在感到兴奋，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找到意义和目的。
嘿，我有一个叫我普通话的老师，他有一天对我说，他说燕君你知道吗，我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起来我都不开心，我觉得我老了什么可以做，越朋友都死掉了不少。那可是他说最近呢，因为我有朋友带我回教会，参加长者的团契，整个人都开心起来。他说我每一天起床都想着，哎，星期四去教会那见朋友，因为他的生活有一种动力，他有一种好像是很高兴会有朋友有牧者去关心他，所以他感到一种兴奋，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就是他还在享受生活。
是啊，他说我每一天现在起床呢，都觉得有太多好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天空的云是那么白，天那么蓝，树木是很清脆，很美哦。我觉得真是很感动啊，老人家觉得每一天都有一种新的盼望，新的动力，
是里头没有恐惧啊，
没有恐惧，
那真的是非常的棒，
真的很棒哦。
当听到老师这样描写的时候，哇，我也在想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也很羡慕。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一定都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找到意义和目的的。那我看到老师写的资料最后一项是能够自由的追求人生的目标到最后一口气。
其实文辉，我最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他过世了，我心情也有点沉重哦。不过呢，最安慰的是有一位好朋友他是患了癌症，那他的癌症令他受很多的苦，要化疗啊，要许多的不便，不过他真的他坚持他的信仰，他觉得天父无论在什么的光景都看顾他，所以他真的坚持到最后一口气。这种的信心，这种的喜乐平安，让我觉得成功的晚年， 虽然他年纪不是很大，66岁，
嗯，
因为他追求的人生目标是主在我心里作为我人生的一个目标，主耶稣作为他的救赎主，他就觉得很快乐，这种目标对他人生的意义很大，所以就盖过其他的痛苦。
是，
所以他真的到最后一口气都是充满平安喜乐。
嗯，
然后他说：“哎，将来在天堂见啦！”
好洒脱的感觉，
好洒脱哈、嗯。所以靠主喜乐，安享晚年是真的可以做到的。
嗯，
不是一种口号。
嗯，我们也要鼓励我们所服侍的长者有这样的一个盼望，
嗯，
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勇气。
真的，也是一个真人真事，真的将基督一种盼望、复活这种盼望，真的表现出来。
是。谢老师呢，今天就特别跟我们分享了您自己身边朋友的见证，那么也跟我们再次的重温了怎么样使用同理心哈、嗯。另外就是让我们也很清楚，我们要帮助我们的长者呢，怎么样有一个成功的晚年。
嗯、
那下一课呢，我知道老师会继续带我们进入圣经当中啊，去看看晚年、嗯、究竟圣经怎么看晚年呢、
嗯？
那么也会让我们去看看哈、啊，关怀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样去做一些的关怀的评估、
嗯、
好，我们下堂课再见。
好，再见。
让忧愁从心头平息，让平安自心田升起，就在这宁静时刻里，就在这儿。